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希伯来书。我相信希伯来书学到现在呢，可能弟兄姊妹应该对希伯来书的信息有多一些的了解，特别对希伯来书它背后写作的那个主旨、那个原因应该很清楚了。希伯来书之所以会被写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些希伯来的或者说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面对着逼迫患难，也面对着引诱试探，以至于他们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要放弃基督的信仰，远离福音的真理，回到犹太教当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作希伯来书，其实就是在警告，在提醒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他们要持守真道，站立的稳。那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面对的也可以说是差不多一样的光景，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在面对着逼迫患难，我们也在面对着世界的引诱和试探。同样在我们当中也真的有一群的基督徒慢慢的离开了真道，慢慢的离开了主。所以你不信，你去看过去的疫情的两年三年的时间，基本上我去过那么多的教会讲道，没有一间教会的人数不下降不减少的。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教会的传道人都跟我讲，疫情这几年他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就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就从教会当中，从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持守真道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都会面对逼迫患难，我们都会面对引诱试探，而魔鬼的诡计就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软弱，让我们堕落，让我们惧怕，让我们离开神，离开福音的真理。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上帝对于他的儿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意，都是要持守真道，要守住那个真道。而这个也是今天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它背后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主题，那个主旨的信息。所以这段信息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持定那所承认的道。什么叫持定那所承认的道？就是要持守真道，那个我们所承认过的、所相信的、所接受了的真道，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要持定，我们要持守，我们要坚守。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讲这个持守真道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道？我们要守的，我们要持定的到底是什么？那真道这个词，它其实就是指上帝的启示，上帝自上而下的启示。而这个启示最少有两方面的原因，或者两方面的这个解释。那一个真道叫做圣言，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经。上帝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经来启示他自己。我们是透过圣经，透过上帝的话来认识神的。而上帝的真道还有另外的一个解释，就叫做圣子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把基督也称为道，对不对？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只不过这个道不是高高在上的道，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就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因为没有人这个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了。所以上帝启示他自己用的是真道， 而真道其实是两种真道，一种圣经中指的就是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而另外一个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过，他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真理也好，真道也好，它本身就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道路的意思。也就是说，真道真理它是一条路，上帝之所以借着圣言和圣子来启示我们，就是为了铺一条路，让我们可以遵循这条路，一直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来领受他的医治，领受他的赦免，领受他丰盛的恩典，领受那永恒的生命，那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是一条道路，神的话语也是一条道路，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蒙恩。这条道路它是连接了我们的心，也连接了神的心，它是把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这条信仰之路，我们说信仰之路，信仰之路，信仰之路从哪里发端？从我们的心开始。信仰之路其实是从我们的心走到神的心，是从我们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罪人走到那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那里。所以基督的信仰啊，他非常核心的有两个相辅相成的重点，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认识自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识神。一个是我们要知道认识我们自己的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要明白神的心。你不认识自己的心，你很难明白神的心，你不认识自己，你很难去认识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对自己的那个了解，那个明白，绝不单单只是外在上我这个人的那些外在的特征，外在的信息，外在的样子。圣经更指向的是我们的内心，是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自我。而那个真实的自我，我们人常常都是欺骗自己的，我们总觉得自己不错，我们总觉得自己蛮好的，可是上帝就是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启示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真认识自己，进到我们心灵深处去认识那个可能让我们大吃一惊的那个败坏的那个老我，那个罪性，那个藏在最里面的那个我的本相。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这条信仰之路要走得好，我们要建立那个真实的信仰，首先我们先得认识自己，不能够自己骗自己。我们要进到我们心灵深处去看看那个隐藏在我们最深最深的地方的那个真实的自我，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若不认识自我，你很难去认识神。人若不看见自己的罪性败坏，你很难去渴慕追求那个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跟死亡的神。你如果不看见自己里面的黑暗，你很难真正去渴慕那天上来的大光。你若不看见自己里面的软弱、无助、绝望、痛苦，你很难真实的渴慕的拼命的去追求，去抓住那个神的安慰、神的医治、神的拯救、神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这段信息的核心的信息。今天这段信息呢，其实分了两半，那前一半它讲的是圣言，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后一半它讲的是圣子耶稣基督。那前面这一半，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是什么样的道？它是审判的道。因为只有当我们真的来到进入上帝话语当中的时候，上帝的话才能光照我们的心， 才能剖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认识自己，让我们真看见自己里面那个败坏的真我。可是上帝把我们这个败坏的真我显明出来，绝不单单只是为了让我们懊悔、罪疚、痛苦、绝望、恐惧的，他正是要让我们在这种无助的光景当中，不得不来寻找那一位唯一能够给我们盼望、唯一能够给我们拯救的耶稣基督。所以圣言这个审判的道显出一个败坏的自我，但是上帝之所以借着他的道来光照我们、来审判我们，是为了要逼着我们不靠自己，乃是来到那一位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拯救、唯一的盼望耶稣基督的面前，在他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今天这一段短短的信息，它的内容、它的内涵，上帝的心意就在乎于此。为什么我们这群败坏的罪人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有一位赦罪的主，我们有一位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有一位随时帮助我们的主。虽然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叫做坦然无惧，但是我一定要先讲我们的恐惧。人如果不经历那位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一个罪人发自内心的那种敬畏和恐惧，其实我们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坦然无惧。人要先惧，才知道什么叫无惧；人要先知道什么叫痛苦，才能得着那痛苦得释放的喜乐。所以第一点我今天让大家分享的就是，面对那个审判的道，我们心里的惧怕。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剑，它可以刺入我们里面，把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刺入、剖开，把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自我显现在我们自己的面前，也显现在神的面前。当一个人你真的诚诚实实进到上帝的话语里面，你真的对照上帝的话语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这个就好像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说的，他说如果没有律法我就不知罪，律法如果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律法，上帝的话，他是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的。当我们的罪被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人看见的是一个败坏的自我。上帝的话语，他除灭了我们那些假冒伪善的虚伪，他撕掉了我们的假面具，把一个真实的、可怕的、丑陋的自我就这么摆在我们自己的面前，也暴露在上帝的面前。但是这样的一种的审判，这样的一种暴露，这样的一种光照，却是上帝的一个极大的恩典，这是我们信仰最深处的那个根基。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看到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不爱神、不渴慕神，信主好多年生命没有成长，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肤浅的、有那么多表面化的那种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跳过了这个生命最重要的出发点，那个生命的根基。我们没有惧怕之心，我们没有先来对付自己的生命，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心向着神的道敞开，我们没有看见那个真实的自我何等的可怕、何等的黑暗、何等的败坏。我们跳过了这个生命的根基，我们直接跳到神的面前去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怜悯、领受神的赦免、领受神的医治，全是美好。我们从来没怕过， 我们从来没厌恶过自己，我们从来没对自己绝望过，我们对自己总是带着一种虚假的幻象，一种安慰自己的那种的虚假，我们对自己还存着那个不切实际的指望，我们根本就忽略了我们那个里面真实的自我，我们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去领受他一切丰盛的恩典，以至于我们的信仰通通变成了空中楼阁，没有根基，没有道成肉身，也没有进到我们心灵的深处。这样的信仰是一个非常表面的信仰，甚至塑造了一批拜偶像的基督徒，只要好处，只要祝福，没有悔改，没有奉献，没有舍己，只要神的恩典祝福，却不肯为主付代价，不肯为主背十字架。因为我们在建造一种没有根基的信仰，我们放过了自己，我们一直都活在一种虚假的幻象当中，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以至于信仰成了锦上添花，而不是一个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那种雪中送炭，那种绝望中的盼望。这个就好像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区别，我们这群中国来到加拿大，来到海外的第一代的移民啊，除非你是一个土豪啊，除非你很有钱啊，你是这个投资移民啊，你来了就是享受生活的，你没受过苦，来了就买8000尺的房子，来了就买劳斯莱斯哈，这个不算。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来到海外，我们都受过苦，我们那头几年的时间，我们住过地下室，我们学语言，我们去读一个专业，我们找专业的工作，我们经历过许多的艰难，最少3年到5年我们安定不下来，我们常常搬家，常常换工作，常常被骂，常常吃亏，常常受白眼，常常被欺负。可是后来慢慢慢慢，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这个生活安定下来，离开了地下室，租一个好房子，后来买了房子，生了孩子，生活慢慢的安定下来，可以去享受这一片乐土，这一片美好的地方那种能给予我们的生活。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感恩的，受过苦你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才会珍惜，我们才会感恩。但是我们的孩子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真的跟我们一点都不一样。他们一出生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敢说他们是锦衣玉食，可是最少他们吃喝不愁。我们为什么这么辛苦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异国他乡来生活，来移民，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了给我们的下一代更好的生活，对不对？我们的下一代太幸福了，他们从小父母就把最好的给他们，他们没受过苦，他们没有在深更半夜-30度在街边等公共汽车，他们没有经历过那种被老板责骂还要忍气吞声不敢辞职的那种委屈，他们没住过地下室，他们没见过加拿大的老鼠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没有经过那些破碎的痛苦的黑暗的年日，他们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父母就把最好的给了他们，所以他们也很难有真正的感恩，因为他们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我要将来找一个机会带着我的两个儿子去到中国最穷最穷的那个山村里面，那个深山里面去宣教，在那生活一段时间，让他们看看什么叫贫穷，什么叫绝望，什么叫黑暗，什么叫痛苦。你没有经历这一切，你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你真的没有真正的感恩，你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没有经历那种被罪所捆绑的绝望， 我们很难真正去体会上帝救了我们，释放了我们那种得胜的喜乐。没有经过那种生命的死因幽谷，那种被罪恶所咒诅，那种婚姻家庭的那种无法逃脱的枷锁，我们很难去真正的感谢上帝医治了我们，拯救了我们，帮助了我们的恩典。你如果不真实的认识到罪与死是何等可怕的在咒诅着我们，你怎么样能够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去感谢那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做了我们替罪羊的耶稣呢？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信仰，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是一种空中楼阁的信仰，那是一种没有经历过黑暗的信仰，没有经历过破碎的信仰，没有经历过痛苦，没有经历过罪疚，没有经历过自己责备自己，没有经历过在圣洁上帝面前恐惧战惊的那种信仰，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的感恩，以至于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信仰何等的宝贵，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耶稣基督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重建我们信仰的根基。基督的信仰绝不单单只是给我们一点良心的安慰，绝不单单只是让我们自我感觉更良好。基督的信仰是要先破碎我们，是要让我们先知罪，是要先让我们认识自己里面的败坏，先让我们看见自己里面的亏欠，先让我们里面的黑暗、罪恶、丑陋显露出来。若非如此，我们就找不着那条去到赦罪的主面前真正的道。所以每一天，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好好来到他的话语里面，好好读他的话。而当我们读上帝话语的时候，不是水过鸭背，乃是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的每一个思念、每一个主意、每一个隐藏的恶都暴露在上帝话语的光照里面。我们按着上帝的话来对付我们自己，来责备我们自己，来光照我们自己，来看看我这个人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离着上帝的心意，我们离着上帝圣洁的原则差得有多远。当我们有了那种真实的悔改，真实的痛楚，真实的绝望，真实的恐惧，真实的破碎，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奠定真实的根基。我们心里面才会真实的去渴慕神，才能去真实的追求耶稣基督。我们总是需要从恐惧走到无惧，从痛苦走到坦然。所有这一切借着上帝话语的光照刺入剖开所带来的结果，上帝只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你绝不能靠着你自己让你活得更好，让你活出更美的生命。你唯一的出路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好像罗马书第七章所告诉我们的，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行。可是保罗最后给我们指了一条唯一的出路，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有这一切的无奈，所有这一切的绝望，所有这一切的恐惧，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这唯一的出路当中。所以这段圣经后一半 他就开始讲那拯救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一个无助无望的罪人，只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才能真正的坦然无惧。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因为他懂我，他赐恩给我，他随时的帮助我。什么叫耶稣基督懂我？圣经说，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不光是拥有一个人的身体，他拥有一个真实的人性。他有喜怒哀乐，他体验过人所有的一生，人在地上所有经历的一切。33年半的时间，他过的和地上的人是一样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哭，耶稣会发怒，耶稣会饿，耶稣会累，正如你我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引导耶稣基督去受撒旦魔鬼的试探，魔鬼给了他3个很厉害的试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彰显医病的能力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来找他，那是一个很大的试探，那是一个忙碌的试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那些人要拥戴他做王，那是一个好大的试探。你更不用说克西马尼园的挣扎，十字架上的痛苦。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体会一切人性的软弱，他明白什么叫软弱，他明白什么叫罪，他明白什么叫罪性的捆绑，他更明白试探引诱有多么的可怕。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基督他懂我，他体恤我，他怜恤我，他明白我是软弱的，他明白我靠着自己，我真的没办法战胜我里面那个罪性的捆绑，那个外面可怕的试探和引诱，所以他怜恤我，他体恤我，他懂我。弟兄姊妹，一个人啊，你如果不真实的经历一些黑暗痛苦的经历，其实你很难对别人相同的经历感同身受。我自己当年经历过我母亲在中国患了癌症，但是我在加拿大，我根本没有办法回去照顾母亲的那种痛苦。那5年的时间里面，恐惧、痛苦、挣扎，心中那种撕裂的伤痛，那种罪疚感，我经历过，我懂，我明白。所以你看，过去在这疫情将近3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教会里面其实蛮多的弟兄姊妹有同样的经历，父母或者家人在国内患病甚至是死亡，我们没办法回去，回不去。在这种光景当中，我作为一个牧师，我不能去讲大道理，我不能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啊，你怎么不交托呀，你的家人已经去了天堂了，你难受什么，你没有盼望吗？No， 对，上帝的道是伟大的，可是人是软弱的。耶稣基督是大能的，但是我们的心是脆弱的。那种时候，你没有办法用道去要求一个人，真正的道是成了肉身的。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这是道成肉身，这才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不能够成为肉身的道，它就不是真正的道。你不经历那种痛苦， 你很难去理解别人的痛苦，但是耶稣基督他经历了，所以他能理解、明白、体恤我们这个软弱的罪人一切的挣扎、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无助。我能够坦然无惧，第二个原因，不光因为耶稣基督他懂我，也因为耶稣基督他赐恩给我。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蒙连续得恩惠，而这个恩惠、这个恩典，最大的恩典就是他的赦罪之恩。他不光懂我，他不光明白我被罪性所捆绑的那种无奈，耶稣基督他赦免了我的罪。好像以赛亚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虽然这个罪好像朱红，但是必变成雪白，我的罪虽如丹颜，但是必白如羊毛。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完全赦免了，他承担了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替罪羊。我还记得我当年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申请了那个 OSAP 助学金贷款。这个你知道这个 OSAP 这个助学金贷款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你们可能申请过的就知道，没申请过的你不懂啊。OSAP 助学金贷款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一部分的贷款你是不需要还的，政府给你免了。这个当年对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富裕的很艰难的那个家庭来说，我被政府免的那一部分的钱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我们当时真的特别开心，特别感恩，我们也对加拿大政府充满着感恩。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那么多的贷款当中的一小部分被免掉，我们都这么喜乐、这么开心、这么感恩，何况我们所有的罪债都被神赦免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要如何的去感恩呢？上帝把我们的罪债、败坏、我们所有行的恶一笔勾销，所以我坦然无惧，因为我的罪被赦了。是我的坦然无惧，还有第三方面的原因，即便耶稣基督他懂我，他体恤我，即便神赦免了我的罪，也不代表着我可以随时的去犯罪，我可以随便的去犯罪。当我被那个罪恶捆绑的时候，当我遇到生命当中的挣扎的时候，当我面对着那种无奈无助的处境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去得到那个随时的帮助，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转向耶稣求他来帮助我们。但是今天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常常犯罪、常常跌倒？因为我们骄傲自大，我们不肯在神面前自卑来祷告。不祷告的人根本的原因是骄傲，是我们觉得我自己可以搞定，我自己没问题，所以我们不肯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谦卑自己向神呼求。可是当我们真正来到神的施恩座前的时候，神就在那个时刻帮助我们，随时的帮助。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很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带我信主，也奠定了我的那个信仰的根基。在我信仰的初期的阶段，我的父母就要求我按时祷告、定时祷告，早晨起来要祷告晚上睡觉以前要祷告，每一次吃饭之前要感恩祷告。那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律法一样，可是你知道这些所谓好像律法一样的要求，正是他们奠定了我的生命的根基。你没有这种定时的祷告操练，你的生命很难成长。所以我后来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之上，生命开始成长，我在祷告上的操练开始成长，后来就操练随时的祷告，看到一个可怕的灾难的新闻立刻 就为着受灾的人祷告。在路上看到这个出了车祸的车，我一边开着车一边心里就为那个司机祷告。遇到那里面的罪性出来的时候，骄傲出来的时候，那个里面的败坏出来的时候，我立刻就祷告，神啊，怜悯我，赦免我。当我面对我妻子对我的责备，我的儿子对我的质疑的时候，我也立刻祷告。我在这种我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其实特别去经历那种什么叫做随时的帮助。我常常的来讲这个见证，大家都知道我跟温牧师，我们经历过7年痛苦的很挣扎的婚姻生活。当然后来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走出那个死因的幽谷，让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很幸福的美好的婚姻生活。但是我们当年每一次激烈争吵完了以后，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无他，跪下来祷告而已。每一次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把我心里的那种苦毒、愤怒，甚至是恶毒除去了。然后上帝用他的爱来充满我的心，我才有力量去跟太太道歉，去拥抱，去亲吻，去复合。是靠着祷告才有力量，不祷告，我们完全被里面的那种罪性败坏所捆绑，所辖制。虽然后来我们的婚姻生活算是很好了，但是再好的夫妻也会吵架的，也会争吵的。有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太太的语气好像不太对啊，突然太太提到了一些很严肃的话题，你看着我的眼睛还在看着他，其实我的心里已经在拨电话了，我在打911了，我在给神打电话了，上帝，发生什么事了？太太为啥这么生气啊？我应该怎么回答呀？神啊，你给我智慧，赐给我当说的话语，安慰太太的心。我随时随地的祷告。我常常去到很多的不同的教会去服侍，常常的就有弟兄姊妹来问我很多很难回答的问题，突然之间一个又大又难的问题就抛在我的面前。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在心里呼求神，神啊，怜悯我，给我智慧，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么痛苦的弟兄姊妹。但是你知道，真的当我在随时随地的这种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呼求祷告的时候，真的就得帮助。你知道弟兄姊妹，这种来到神的施恩座前祷告，其实就是享受基督的同在，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去亲近神。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想到说我要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蒙连续得帮这个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是为了让我们去解决那个问题，或者是解决对面这个这么难搞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最后我发现他解决的是我自己。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都是为了解决对面这个不讲道理的人，但是最后你发现上帝其实在解决我这个人，我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因为当你不断地去亲近神，随时随地的祷告，随时随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的时候，其实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美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像神，你的话语越来越柔和，你心里的罪性越来越少，你心里的爱越来越多，你的生命越来越能建造别人。最后你发现解决的不单单只是问题，也不单单是对面的那个人，你这个人的生命被解决了，你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了，你这个人的生命活出神的荣美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为要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最近呢，我们教会双喜临门，我们有两对 可爱的年轻人，他们十月份要结婚，那所以我最近就在给他们做这个婚前辅导啊。上个礼拜呢刚刚结束了第一课啊，我总共会跟他们讲四课，每一课大概会讲一个到两个啊重要的主题。那上个礼拜结束的第一课的主题呢，就是原生家庭对自己婚姻的那个影响。那么我就在跟这两对的年轻人，当然分开的哈，我都跟他们分享了一个我自己很真实的见证。我的原生家庭是有问题的，我是被我的父亲很严厉的打骂长大的，打的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从心里面对打骂孩子深恶痛绝。所以我单身的时候，我立志，我发誓，我将来要做一个温柔的、慈爱的、忍耐的好爸爸，我绝不打骂我的孩子。后来上帝也给我恩典，那我单身的时候，我就在远东广播做这个良友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啊。我当时那个主持的那个节目叫做《亲情不断电》，它就是一个讲亲子教育、讲家庭的一个福音的节目。所以我在做那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真的学习了一大堆的亲子教育理论，东方的教育理论、西方的教育理论，特别是圣经当中的教养孩子的那些理论、那些道理、那些真理，以至于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成为一个儿童教育的专家我觉得我什么都懂。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可有信心了，我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爸爸。哎呀，将来谁要做我的孩子，那真是有福了。可是没想到，当我的老大出生的时候，你们不要告诉他，当我的老大出生了以后，当他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都不记得这个孩子犯了什么错了，但是一个几岁的小小的孩子总归不能够什么伤天害理，大概就是一点很小的错事，结果我那天突然之间失控了，我暴跳如雷，大喊大叫，伸起手来就要打。可是就在那个时刻，我突然之间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整个人呆在原地，一动都不能动。因为当时的那幅场景对我来说，我太熟悉了。我的语气，我的用词，我的态度，我的姿势，跟我父亲一模一样。我终于活成了我最讨厌的样子。直到那个时刻，我太痛苦了，我太绝望了，我在上帝的面前充满了羞耻感，充满了罪疚感，充满了恐惧感，我绝望极了。这真的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那个时刻就知道，我所有的夸口，我所有的自以为是，我所明白的所有的道理，对于那个罪恶深重的人，对于我这个好像咒诅的锁链一代一代被捆绑的这个人来说，真的没有帮助。我根本不可能靠着我自己，靠着知识，靠着道理去活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样子，去活成我想成为的那样的一个父亲，我做不到，太软弱。那种罪性的捆绑不是我自己能够解开的，也不是道理能够解开的，但是上帝的应许就是如此的真实。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在我后来的人生当中，我抓耶稣，我抓着主抓得很紧，我一刻也不敢离开主，因为我知道我离开主一秒钟，我那个败坏的形象就出来了，我那个里面的罪恶就出来了，我一刻一步也不敢离开主，紧紧地抓着主，读经、祷告、服侍、认罪悔改，靠着主来对付自己，来破碎自己，不断地在神的面前呼求，感谢神， 真的靠着主就能脱离，靠着主生命就能改变，靠着主就能砍断那个心里面世代咒诅的锁链。虽然我还是一个罪人，虽然我里面还是有很深重的败坏，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一个更好的丈夫，一个更好的传道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进步，可以越来越好。我看自己是黑暗，是败坏，是绝望，但是我看着神就有力量，就有盼望，就有光。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因为你体恤我们，因为你赐恩给我们，因为你愿意随时地帮助我们。主，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知道我们这个人乏善可陈，我们真知道我们得罪了你，也得罪了人，我们真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不可能拥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改变自己。但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求你改变生命的能力行在我们里面，求你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慈爱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每一天被改变，每一天得帮助，每一天更圣洁，每一天更能够向你，更能够荣耀你。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